耶稣啊，能够有机会在弟兄姐妹当中，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大家当中，但是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在彼此的服事的工作上啊，我们是互通的。所以在这里啊，也为着弟兄姐妹在以往啊，为这啊国内许多的服事啊，尽心竭力来献上祷告。我们先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个早晨，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为主而活。我们相信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每早晨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世上能够见证主的名，荣耀主的圣名。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在主日的清晨为全世界凡是奉你名聚会的弟兄姐妹来向你切切的祷告，特别也在一些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的自由敬拜受到辖制的时候，愿主你的同在深深的与弟兄姐妹同在，愿主你的恩惠深深的与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能够有自由的敬拜，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愿主你的话语深深的扎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我们是处在一个多变的一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有许多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的事情。前几天我去到纽约看见有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是许多改变这十年在美国一个正常旅行当中需要增加许多手续的过程。因为这个世界充满着仇恨，所以去年在中国有一个贺岁片，它的名字叫让子弹飞。是的，这个时代许多的仇恨，许多的死亡痛苦伴随着世界很多的角落，他们没有希望，他们走向深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位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一个时代？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仇恨在飞的时候，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盼望神的国度能够早日的临到，我们盼望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进入到更多的人的心里面，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颁布了一个大使命，我们盼望主的使命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能够飞。所以我今天上午愿意用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18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考如何让大使命来飞。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翻到了就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从18念完到20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请。耶稣 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的飞跃，完成了多少年代里面人的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人们能够飞起来。1903年的时候，在美国赖特兄弟他们终于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的梦想，他们经过许多的努力让人类飞起来了。你们知道他飞了多少时间吗？他只仅仅飞了12秒，虽然只是这12秒，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后来他们研究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却只有飞了这12秒，他们总结了以后发觉，这个飞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动力不足。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谈主耶稣的大使命，让大使命来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就是飞的动力。经文第28章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的去思考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刚刚我已经说了，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每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古老的十字架的故事一直伴随着每一代的人类，这是上帝拯救人的记号，这是上帝拯救人的救法。耶稣不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人类的罪，为我们死了埋葬了，他第三天又战胜了死亡。感谢主，他显给许多的人看，他又升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他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前，他颁布了这一个大使命。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四福音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我们会发觉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在世上他3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寻过许多的神迹奇事，耶稣有许多的权能在他的手上。他曾经在一个酒席的里面，酒没有了，他能够使什么水变为酒，他能够使瘫痪病人能够起来，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他能够医病赶鬼，他能在海面上行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至少有8个标记能够证明耶稣充满着上帝的权能在他手上。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候，当他死而复活要升天之前，他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难道耶稣以前的权柄还不够大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的知道，耶稣当他上帝成为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耶稣把自己限制在有限的时空的里面。他在世的年月是33年半，他所去到的地方主要就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地。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是什么？流亡到埃及。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虽然为我们升天，他允许我们他还要再来，但是那一个日子是没有人知道，死也不知道。耶稣也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认知的里面，耶稣更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平常人所承受的忧患的里面。耶稣在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他曾经经历许多的艰难，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神性来抵挡住一切的忧患，但是耶稣他愿意为我们 为了体恤我们，限制在这一个有限的人所能受的忧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受的一切的忧患，我们的主他都明白，他在天上在为我们带到，他愿意在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他陪伴着我们。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钉痕钉子穿透了他的手心和脚心。我们平时一不小心扎到一点针的时候，我们会哇十字连心，多么的痛。耶稣他为了你我的罪，他愿意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他的血从他身上一滴一滴的流出。这个钉痕在木头上的时候，他整个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带为我们带着荆棘的冠冕。不仅如此，当时的兵丁还讥笑他，那你如果是犹太，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如果是上帝的孩子，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体会，有时候我们苦点累点没关系，但是别人讽刺我们，我们会很受不了。我记得有位传道人他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一定跳下来先打这个兵丁两个耳光，最多再上去为我们全人类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有很多啊，都是从啊，基本上在这里都是从远东过来的，对不对？我们去到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有许多的痛苦，我们需要我们的亲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呵护我们，来伴随我们，来安慰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承担全人类，包括你和我所有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他最身心灵疲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与他永远是合而为一的天父，在那一个时刻，因为他是全人类最大的罪人，因为他担负着我们所有人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所以连他的天父都离开了他。耶稣把自己限制在我们人所受的这个忧患的里面，感谢主。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不仅为我们死了，他也为我们什么战胜了死亡。这是一个复活的福音，这是一个得胜死亡的福音，这是一个有荣耀盼望的福音，这是一个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截然不同的福音，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让我们得永恒生命的道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来谈耶稣基督所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充满着动力，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全能都已经在他的手中。所以那一刻耶稣在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这一个去是一个命令的语态，这是一个用军队里面的一个用词，你们要去。在打仗的时候，三军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在前方的战士，前方的指挥官，不管你有多少的艰难，当那一个时刻总攻的时刻发生的时候，不管敌人的枪炮啊火力有多少的严重，我们都需要什么听命。这是一个军队里的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实在知道耶稣他用他的全能来吩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个去不仅是一个命令的语态， 而且耶稣在他的生涯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自己做了一个去的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不仅嘴巴说说，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讲，但是我们没有榜样。耶稣他自己成为榜样，道成肉身，离开天庭，降卑为人，而且生在马槽里面。今天的圣诞节，许多人只享受圣诞的高折扣，圣诞的大宴，却忘了圣诞的主角乃是人类的希望，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一个美好的去的一个美好的榜样。耶稣不仅给我们看见有吩咐命令，有榜样，第三个，耶稣也给我们一个线路图。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地方都要用 GPS， 对不对？以前都是要用地图。美国那么大，去一个地方也不容易，对吧？每一位新移民来到这里，我相信你有很深这样的体会。耶稣也很知道，当他吩咐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有许多陌生的地方，他也给我们线路图。那线路图在什么地方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得做什么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很清楚，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是犹太的什么首都，犹太全地，犹太国，以色列国，然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飞的这个线路是非常的清晰。所以今天我们在北美的许多的华人教会，我们都很重视宣教。我刚刚在外面就已经看见我们写到福音在中国，福音处中国，这也是一种宣教的理念。还有一个感念福音进中国，受惠福音在北美，感谢主。我们看见大使命飞来飞去，实在今天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要做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会说，哎呀，宣教宣教都是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有很多的困难，也有一些年长的肢体说，我也年纪老了，我也坐飞机也不太方便，有一些工作人士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假期，那怎么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从本土做起。有一个宣教学家说，跨洋跟跨马路的宣教都是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我们实在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在本地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一个大使命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愿意和神的话语一起来飞的话，上帝实在愿意用你，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邻舍当中，就在你的同事当中，可以建立许多的美好的见证。也许下个礼拜你们就有一个特殊的营会，对不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福音有关系啊。许多在北美的福音的营会，更多的照着现在传福音的统计数据来看，最多的福音的朋友来到教会里面，不是那些全职的传道和牧师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乃是我们平时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慢慢的能够把人带到神的国度。 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周围需要有一个跨马路的宣教的概念，一个传福音的理念，而且从我们一开始教会，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是1999年初行已经成立了，对吧？一开始就需要有宣教的耶稣基督陷入图的这一个基因深深的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扎根于本地，但是我们要胸怀什么普世。因为我们在北美，我们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纪念许多福音的未得之女。所以当我们来谈到让大使命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我们今天已经有主的动力命令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有线路图。第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去飞做什么任务，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来看19节下半节，在这里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反复指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20节上半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当我们在谈飞的任务的时候，第一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传神的正道。凡主所吩咐的一个全备的福音需要什么？教导人去遵守。当我们谈到传神的正道的时候，首先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纯真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传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我们还等候他还要再来接我们。这是福音的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内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见证虽然很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他的医治领导我们当我们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他去一个好一点的大学感谢神他进了一个好的大学，感谢主，神的恩典伴随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此感恩。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你就完全不了解我们的纯真的福音在哪里。我以前在国内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喜欢说，相信耶稣很灵的，很灵的。他做很多的见证我觉得也不错不过他就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我就仔细想想，这不是又是多一个外面的羊菩萨，耶稣菩萨把他拿到心中来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所传递的纯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另外我们也需要把全备圣经的整全的福音能够与更多的人去分享。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在这一个万民这件事上，上帝爱世人，他爱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人。上帝的心意是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1974年的时候，洛桑会议的报告里面，他说到这一个万民呢，万民就是指每一个民All nation 这一个民呢，就是指的每一个的民族。那我们在这里很多都是中华儿女，对不对中华民族 我们是中华民族在中国的文化的里面啊成长的背景，所以这是一个民族。那么世界上像这样的民族，中华民族也许是最大的，但是像这样的民族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有的只有几万人，他一共有16750个这样的民族。所以这里说万民，到了去年2010年有一个统计，全世界还有2365个未得之民，就是福音还没有在那里扎根，福音还未在那里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能够在那一个地方啊，能够建立起一个蒙训的啊，成为门徒的啊，一个培训的一个基地。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为这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来切切的祷告，希望把神全备的真理能够进入到他们中间。我是7月6号来到美国，在这之前呢，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就有报道，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啊末日先生啊，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听见啊，平罗德好像是吧，啊平罗德啊90多岁啊，一位老人家啊，他就是啊像有那个车在美国开来开去啊，说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像这样的道理明显的违背圣经的教训，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在世上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偏偏要知道啊，所以迷惑很多的人，成为一个中央电视台讥笑基督徒的一个把柄。弟兄姐妹，这样的异端邪说我们特别的要注意。我到了家七月份我在加州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告诉我，他的那个频道啊，跟我们纯真的基督徒的频道啊，福音频道差得很近，你不小心就跟到他的频道里面去了啊，就受他不正确的啊那一种的教导，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当心呢。所以我们在传神的正道的时候，一方面要有纯正的福音，一方面圣经啊整全的真理我们需要装备，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来见证主的道啊。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他们很乐意为主用嘴巴来传福音啊，好不好？我们绝对不能说他不好，对不对？但是我又发觉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啊，在他的那个热心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他带来教会的，很快这些人就不来了，跟他熟悉的那个最熟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会讲，但是呢他所做的呢实在让人觉得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这实在是很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来思考。我听见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家里的那一位啊，就是啊跟他讲了几十年了他都不来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熟悉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更多的不是我们唠唠叨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生命，基督的生命，谦卑柔和的生命，从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把基督的荣光给彰显出来，把基督的无私的爱从你的生命当中能够传递出来，这是我们需要深深去反思的。在我们熟悉的单位的同事里面，熟悉的家庭里面，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一方面。我认识有一位的肢体，他 在单位里面啊，他的一个小组啊，大概有七八个同事啊，每个人跟他都有意见啊。但是我之前知道他在教会的里面，他家里每天都有聚会的啊，带领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啊，除了礼拜天啊，到聚会教会去聚会，平时在他家里面每一天啊，都有祷告会啊，啊，看不同的 VCD 啊，啊，也有啊，带人一起交通啊，天天都有。他为了家里面，因为在上海有时候地方不是很大，他到一个程度把自己的一个啊夫妻的一个双人床都给卖掉啊，然后一个睡沙发，一个睡一个单人床啊，就很清楚，就是为了让更多一点的人能到他家里面来。哎呀，我在教会里面看见有这么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我真是心里面为他们感恩。你们为他们感恩不感恩啊？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觉啊，他的单位里的人啊，就到我这边来抱怨说，他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在单位里是这个样子？让他的同事每个都看见他头痛。我最有体会深的是啊，有一次的啊，我们春节的时候啊，教会聚会啊，下午聚会结束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没事啊，太空了。但我说，今天好像还是啊初五啊，初四初五的时候啊，我说那你就早一点到单位里面去啊，接你的同事，因为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哪一位不愿意早一点的啊能够回家？你如果早一点去替他的话，他就可以，因为他们是轮班的啊，他就可以早一点的回家。他就是平时想不到，平时只知道用嘴巴去跟别人说，但是他不知道用生命的爱。平时在单位里面也跟其他的同事斤斤计较，因为他上班的时间到晚上六点才去上班，所以四点钟他觉得还早，就不要去啊，去让人家早一点的回家。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就看不见人家，看不见基督的爱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在啊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里面特别需要谨慎加谨慎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讲的太多，但是我们生命的流露实在是不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传神的道的时候有纯真的福音，我们清清楚楚，也能够受到整全的装备去传递，更能够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能够去传递生命之道，让耶稣的道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那如果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经文里面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要归入基督，也归入基督的教会。那也需要有更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求神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世界各地，当福音进入之后，也有更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和追求。因为教会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属灵的生命在一起连接的地方。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的家。我们不仅我们在这里需要有属灵的家，我们也盼望这样属灵的家在全世界能够有更多的未得之名的地方能够一个又一个的被建立起来。我们看见啊，在过去的时光里面有很多的啊，我们在北美看见很多的啊麦当劳，对不对？到南方也许可以看到肯德基啊。现在最新的啊那个 StarHub 啊，在国内啊一家一家的开啊。我们看见有很多这样的连锁一个一个店铺天盖地。我们是不是有多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我们盼望主的教会，主的见证 许多属灵的群体能够一个一个的在世界各地能够被建立起来。我是来自上海啊的一个家庭教会，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的一个大的那个弄堂里面，也就是一个社区里面，在过去的大概啊五年到十年里面，有许多的啊美其名叫棋牌室啊，其实啊如果从国内来的你大概知道这个棋牌室就是什么，就是啊麻将的地方啊，麻将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赌场啊。在国内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这样的都被建立起来，在弄堂里面一进去看好多家了，他们都敞开着门。但是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只有一家是门开的。哎呀，我们求神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时代完全被扭，许多人被麻将麻掉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如何的能够有更多的主的教会能够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我知道贵教会的牧师啊常常到各地去啊教导如何去职堂，实在这个时代太需要有更多的职堂的工作在城市里面啊一个一个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啊帮助啊更多在城市的教会啊，特别是国内的，特别在信仰还没有完全啊敞开的环境里面，我们盼望更多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一个时代的啊山上的啊灯，能够照亮更多的地方。让大使命飞啊，不仅给我们看见有主的动力，也有什么飞的任务。第三个，我们要谈一谈飞的结果。飞的结果，二十八章第二十节最后一段，二十节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得了主的飞的动力，也领受了主飞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遵着主的使命去飞的话，我们用不同的参与一同来与主的大使命飞的时候，主给我们看见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伊马内利在我们当中，也给我们看见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世代的末了，也会薪火相传。耶稣的允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中国的教会啊，在200年之前，有一位啊宣教士叫马里逊啊，1807年，他为中国教会来祷告。当他在中国海的时候，船长问他，他说：“难道你想去改变这一个封闭啊、顽固的国家吗？你能吗？”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我的神能。”感谢主，上帝与他同在。虽然非常的艰难，七年只有一个人信主，这是中国第一个基督徒，叫什么？蔡锆。值得我们啊记得的一个名字。又过了七年，他带领了一位梁发牧师成为啊传道人。感谢主，上帝在艰难的当中，在清朝，在当时的时候还有很多艰难的啊危险的状况，但是上帝与他同在。在整个中国教会在信仰复兴的过程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的节点，是在极其苦难的当中，我们仍然看见上帝的同在没有离开中国教会。一个是1900年庚子事件， 很多宣教士的血洒在了中国土地上。最近啊，内地会啊，海外基督使团 OMF 啊，他们有出了一本《殉道史》啊，非常厚的一本，就记载了100多位啊宣教士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了中国。圣经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感谢主，中国的啊福音在20-30年代复兴。就大的复兴在中国开始，1900年前后影响中国教会的一些王明道尼徒生宋尚杰这一些神所重用的使仆人，他们都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出生。以后神就使用他们在中国掀起了本土的福音的兴旺的工作。到了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966年，我相信许多有一些年龄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特大的一个劫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当中，许多的基督徒，许多的神的仆人为主殉道，为主做许多年的煎熬。但是感谢主，上帝仍然借着他们的苦难，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他的教会，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主。到了79年的时候，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像雨后春笋一样的从各地冒出来。我记得在中国有文化大革命里面有四个主角叫四人帮其中有一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以后啊，中国的基督教就只能到历史博物馆才能看见了，因为他们要把基督徒全部给什么灭掉。但是感谢主，今天他自己连博物馆都进不进去，张春桥但是主的教会基督徒被兴起来。我们感恩，因为主的同在，在苦难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今天中国的教会虽然仍然在一个没有完全像北美那样自由开放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许多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仍然像雨后春笋一样被兴起来。特别在改革开放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许多广大的中国农村许多的福音的工作被建立起来。到了21世纪，近10年20年的时间城市知识分子的福音工作也在各地被兴起来。实在给我们看见，虽然有苦难，虽然也有许多的打压，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记得在3年前，我们上海有一个教会叫金灯台教会，他们聚会，他们大概100多人，有一个聚会的场所是租来的。虽然非常的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里面自由敬拜都很好，但是就是有关部门就是觉得他们不能在这个里面，因为人太多，所以呢就去找那个房东，不给他租给教会。那一个单位呢，是一个国营的单位是一个废旧的一个工厂的仓库因为工厂很多不景气已经关门了，所以他就租给教会。因为他们感觉到，那些领导他感觉到租给教会是最好的，因为教会呢他最遵守规则，不会偷电很多的部门借房子他都会偷电，最后赔款的都是那个房东去赔他们头大事。而且教会呢付房租是最有规律的，而且那个环境呢，一旦教会租用了，那个环境就变得美化起来了，就干净起来了，就整洁起来了。而且他们发觉教会每次有各地有灾难的时候，他们总是很有爱心，愿意去帮助。他说他们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给他们在那边聚会？ 他们实在是社会上和谐的一股力量。世人都看见了，但是有关部门就是去干涉，不给他们。感谢主啊，上帝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个领导有一天他实在来找教会的领导说，我实在顶不住了。他说我再顶下去，他们已经找到我上面上级公司的领导，压力下来，你们再不走的话，我的乌纱帽也没有了，我也不能坐这个位置，你们大概也没有办法。我过去的时光里面我都帮你们忙顶在那边的，现在你们也要帮帮我的忙。所以教会在无奈当中就只能解除合约离开那一个地方。但是感谢主，上帝给他们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负担和意向。因为以往他们这样的情况，他们就分散在不同的就分散起来了，然后教会只有一位全职的传道，所以他们就很难牧养到100多人，很不方便。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同工们非常同心的，他们说我们找其他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了有关部门还是会去找房东，还是会把我们赶出去。最终他们就决定就在原来的那个地方的马路的对面，就在外面20个礼拜，虽然经过酷热，经过暴风雨，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在那里，就是在马路旁边仍然维持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哎呀，有关部门他们急死了，他们说以前你们把你们赶出去你们就散了，现在你们出去，你们变成到外面去了，而且呢，他都不敢去跟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啊，因为你说哪一个领导，他说我下面的事情搞不定了，我要去找上级领导，说明你工作没做好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又不能让你回到那个里面，因为他下面还有很多的基层的干部都看着你下的这个决定把他们赶出来的，他现在是上不能上去，下不能下去啊。左右为难，最后只能找人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自己去找一个地方，不要告诉我们在哪里就好了。感谢主啊，上帝的同在在教会的当中啊，让他们在这一个特殊的经历里面看到神在他们中间的特别的祝福。以后他们就购买了一个会所，然后他们就进到里面，所以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去干涉他们。所以虽然在我们教会在飞跟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以马内利的主，他与他的教会同在。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们在参与宣教的过程里面，你们同样也会有许多的艰难，也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愿意为神来接受主的话语作为你的动力，你愿意把主从神的话语里面给你的任务和使命能够去承接的话，虽然有许多的艰难，但是你仍然能够看见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伴随着你和你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借着与主的话语，与主的大使命同飞，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更蒙福，让我们的教会更兴旺。飞的成果不仅是以马内利，刚才经文里面说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世代的意思，就是一代一代薪火相传。马里逊200年前来到中国，直到今天中国的教会一代一代的相传，代代相传。我不仅希望教会能够代代相传，我们也希望基督的信仰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也能够代代相传。我不知道贵教会有没有三代同堂一起来到教会的。哎呀，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非常的喜欢有是吧？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更多的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在家里面可以成长。有一些 啊，我来到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他说你是第几代基督徒啊？我说我是第六代的基督徒啊，第五代的基督徒啊。我跟我的太太啊，我的太太现在在主日学，我们两个结婚之后我才知道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十代基督徒。我的外甥女在这边呢，你就是第六代啊，记住。我们求神能够让主的福音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能够代代相传。其实在家庭里面能够代代相传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啊打拼很不容易，很辛苦。在教会里面啊服侍也很辛苦。我们在家里通常是我们最啊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丑陋最容易什么暴露的时候啊。我们来到教会，也许我们可以啊披上我们最美的一面来到教会里面呈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但是在平日的家庭里面，这才是你真正的见证。愿主的见证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代代相传。大使命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大使命主也给我们全能，大使命要我们传神的正道，见神的教会，大使命也给我们看见以马内利薪火相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服侍的机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代代相传。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你把福音传给中华大地。主啊，我们也感恩，主啊，你也借着许多你的前辈们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主啊，我们今天求你让你的福音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能够有主你自己的特别的大使命飞的这一个心愿进入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当中，进到更多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承接这一个时代主给我们的负担。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19世纪兴起英国许多的宣教士望普天下去，你在20世纪兴起许多美国的宣教士进到世界许多的地方。我们也求你在21世纪当中能够兴起更多的华人，能够为主你的福音进入到更多的和尚。虽然有许多的艰难，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主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伴随着你的教会，伴随着每一位愿意遵守主你使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让我们在各样的奉献，各样的服事的参与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的信实，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也经历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但愿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新的时代里面能够听神的话，也能够遵行神的话，让你的话语能够在全地能够兴起更多的福音的种子，建立更多属耶稣基督健康的教会。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祝福在这里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